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传真相不落下一个有缘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6日。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作为师父的弟子，就要利用一切便利条件讲好真相，救度众生，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我把一年来讲真相劝三退的救人经历和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拜年时讲真相。现在的农村麻将成风，一到过年，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聚在村子的小卖店，或扑克或麻将，玩的、卖单的、刷手机的，好不热闹。留在家里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残的，或是懒得走，走不动，或者是不喜欢乱糟糟的场合的，多数是年龄较高的老人，他们显得孤独寂寞，有人看他们说说话，自然特别高兴。他们口中的生活，过去的、现在的、自己的、孩子的，满是心酸。这时和他们讲起制造苦难的根源，讲起恶党，劝三退救人，他们都不抵触，基本一说就退。邻居家有个70多岁的脑血栓患者，不能干活，整天坐坐走走，不停地锻炼。我借拜年给他讲真相，自从他退出团队后，心里有了保障似的，精神也振奋了。他路过我门口，有事没事爱进来坐坐，还和我探讨鬼神之类的知识，好像我是无所不知的人物。他给我讲了不少村子里发生过的怪异事，和文革时八庙遭报的故事。我给他讲藏字石，讲推背图，话题多了也能唠到一块去，我们竟然成了朋友。他还再三叫我到他家串门，我去他家给他妻子拜年，向他妻子讲真相，把他的团和少先队也退了。这些年利用拜年讲真相，也使不少亲戚和身边有缘人明白了真相，得到救度。二、葬礼上劝三退。农村办酒席的多，婚丧嫁娶、小孩满月、升学、买楼、66大寿、80大寿，人人厌倦，人人都办。这样的场合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人员集中，总能碰到有缘人。前不久我参加葬礼，还退了两个呢。朋友的弟弟当过兵，入过党，住在镇里。我问，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吧？我们城镇学大法的多，农村少，甚至没有。我猜他应该能看到大法真相。他说知道，但没退。因他是熟人，又了解真相，我就直接劝他三退。他痛快就把党退了。同学的儿子在一央企工作，党员，曾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听过大法真相，提起邪党他深恶痛绝，谴责邪党。如果说真善忍不好，那什么好？自然不用费劲，也给他退了。临别我还让他把大法真相告诉他的家人至亲，让他们也能在天灭中共的大潮中保平安，他很感动。现在的中国大陆，人情冷漠、人走茶凉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大法弟子就不应这样。一起上班的一个同事，人很自私， 退休后也断了和同事的来往，但我听说他父亲三周年也参加了他办的宴席，他感到意外，很高兴。我趁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劝他退出协党团组织，他爽快地答应了。中国人受协党无神论的洗脑，在协党一切向前看的诱导下，自私、势利、红眼病，为了利益连亲情都不讲，已经成为风气。大法弟子的作为恰似浊世中的一股清流，让人神清气爽，看到光明。三，碰到就是缘。购物、陪护病患、办事，就是走在大街上都能遇到有缘人，那就是我们救度的对象。一次带岳母看病，在医院碰到多年不见的中学校长，他也是身体不好。我给他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一听法轮功三个字，电击一般，极惊恐，突然向后窜了一步，脸色煞白，瞪着滚圆的眼睛瞅着我。我知道是操控他的恶党邪灵害怕，就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灵因素干扰，继续讲大法真相。最后校长爽快同意退出邪党，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给我干过活的家政小王，两口子心地善良，夫妻俩正给小区一家收拾屋子，闲谈中我知道小王前不久住了医院，身体老爱闹病。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妙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妻子一听法轮功，吓得脸都白了，直摆手，直让我小点声，压低声音说，这开着窗，别让外边的人听到啊。我问他为什么怕成这样，他告诉我，他同学讲邻居学法轮功，被警察抓去打得老惨了。说这话时他还心有余悸，手直拍胸口，因为极度恐惧，他妻子把话拉到别处，小王也没吱声。没劝退他们，我感到遗憾，心里发正念，让他们能够有缘再次遇到同修，救度他们。走到胡同口，一位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看样子腿脚不太好。见我和他打招呼，站起来让我坐。我打趣说，老人家，你这精神头，再开一把的票子，好生活呀。这话触到老人的痛处。他愤愤地一遍一遍地说，我就盼什么时候发大水，跳水里淹死得了，活着遭罪啊。老人姓李，80多岁，两个儿子，大的死了，老二没有工作，挣两个钱也不正性，胡糟蹋了。老人没了老伴儿，2000多元的养老金，还得管两个孙子上学，自己有病就得扛着。我告诉老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会好。他不大信，又讲起他年轻时的经历，真是历尽苦难。我问，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吗？他不知道。我就讲三退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三退，老人一直没答应。我就清理他背后的邪灵干扰，请师父帮助。我说，咱这个年龄，平安就是福，对吧？咱不花钱买个平安，何乐而不为？老人喋喋地说，那倒是，那倒是，还连连夸我人好。我说，你姓李，就用李家安的名字给你退出少先队吧，退了全家平安。老人高兴地答应了，在师父的慈悲的保护下，一个生命得救了。只要留意，总能碰到有缘的人。前不久我在街边小吃铺吃饭，因为过了中午，只有一个老年妇女吃饭。老人吃完饭也不急着走，好像等什么。我想他应该是个有缘人，就和老人聊起天。他姓孙，婆家姓王。他70多岁，上过学，入过团和少先队，住在乡下。这些都是唠嗑中了解到的，为后面的讲真相做铺垫。她丈夫不在了，姑娘在城里买楼，她给照看2天， 中午不爱做饭，就在这吃点。我们城里学法轮功的比乡下多，乡下很少能看到大法真相资料。于是我问大姐，是否听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大姐说听过。我说你退了吗？她说没有。我说，我给你退了吧，你姓孙，就用孙平退出团和少先队组织，平平安安，多好。大姐高兴同意了。我说，大哥虽然不在了，你同意退也管用。大姐说她丈夫是中学老师，当过领导，还是党员呢。我说她姓王，就用王家安退了吧，退了全家都平安。大姐高兴同意。退完了，大姐也起身要走。我祝大姐健康幸福，大姐也连连祝我健康幸福。在我的讲真相对象中，有学生，有老师，有干部，有普通百姓，也有出过国的高知等。虽然他们在中共的教育环境下受着无神论的洗脑，但在大法真相的涤荡下也能觉醒，选择退出邪党组织，这让我们开心。当然，我做的与师父要求差得太远。师父让我们多救人，我要谨记师父的教诲，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善心救更多有缘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9日。我今年74岁，2014年3月请到转法轮宝书。在这之前，我听过师父的讲法录音，虽知大法好，可是没有真正认识大法。通过认真学法，我明白了，之后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第一部分，认真学法，坚定地信师信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在今天的这种形势下，我牢牢记住这句话，记着一个心不动，就是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不动，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学法时要做到敬师敬法，本着虔诚，更加认真，更加谦卑的心态学好法。十多年的修炼，我深知必须要有坚实的学法基础。我学法是通读和背法相结合，我每天上午学一讲转法轮，然后背法，中午发完正念后，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回来后上传当天的三退名单，然后看当天明慧网的交流文章，看同修的交流体会，向内找自己不符合法的观念及言行，晚上背法，之后学新经文，早上3点10分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练功，发正念时保持头脑清醒，认真发好每一次正念，同时参加我们地区晚上8点到9点针对法难的集体发正念，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做好大法的每件事情。第二部分，修去党文化。原来我以为自己党文化已经去掉了很多，没有那么重了。最近一件事情让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党文化。最近我拿到同修做好的资料后给另一位同修送去， 给同修送资料的时候，我也没有征求收资料同修的意见，就直接告诉他，我早上发完正念后，6:30多就给你送过来。当时他迟疑了一下说，行，我就在6:30左右去他们家给他送了过去。这时他的丈夫常人不知道是不是被门铃声吵醒了，还是因为什么，走到厅里说了一句，来得挺早啊。我说，啊。回家的路上我就想，她的丈夫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这都是党文化的东西在我这里的体现。我只是自己想这个时间送资料，并没有问一下同修是否时间合适。同修要上班，早上还要为家人做早饭，不像我，早上丈夫做饭，我想做什么事只管自己去做，没有任何负担，所以就没有做到法的要求，没有做到先他后我，做事想别人，完全是党文化的做法，错了就改。随后我和同修商量，问他什么时间给他送资料合适，他告诉我晚上6:30以后可以。那时候他刚下班回家，我过去正好。从这件事上，我看到了自己自高自大、党文化的表现。我以后做什么事情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修去自己那些不好的执着心。我以为在家里自己党文化的东西不太多了，可是有一件事情让我看到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党文化，而且还很重，遇到事情马上就表现出来了。丈夫每天都喜欢看篮球，有时候他在厨房干活，可是屋里的电脑还开着，我看到2次都是这样，我就说了他2次。我说你在外边干活还开着电脑，你对他也太不公平了，你不看还让他开着，你干活时就把他关了。说了2次，他依然是开着屋里的电脑篮球比赛去厨房干活。后来我就问都不问，直接就给他关机。后来有一次，他依然是开着电脑出去干活，我正在屋里干别的活，他看见我进去了，赶快说了一声，别给我关电脑。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是多么强势，什么事情没有好好和他说清楚，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这个党文化还是这么严重，我可不要这个东西，灭掉它，以后做什么事一定要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不只是这些党文化，原来我以为自己退休多年没什么求名心。前几天有一次和小姑子聊了起来，她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她哥哥多么能干，家里什么活都能做得很好。她正说着说着，我突然说了一句，我也很能干呀，家里的活我也干得很多。她马上打住了话头，说是呀。说完这话，当时我还没太在意，可是后来我想，我是修炼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心出来了呢。当她说起丈夫能干时，我应该接着说，真是这样的，丈夫在家里什么活都能干，手还很巧，家里什么东西坏了全是自己修都能弄好，他真的是非常能干。可是我却是一下子冒出了显示自己的心，这是多么强的妒忌心、争斗心、求名的心全出来了。修了这么多年，怎么还会这样？这不都是不慈悲、不善的心吗？去掉这些心，去掉自己这些不好的东西，在法中归正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坚定地走好修炼的路。第三部分，修炼无小事。前几天，我和丈夫一起坐火车回家，我们买的车票号是过道两边各一张票，丈夫当时上车就告诉我是走廊的两边。我在前边走，找到座位号后，我一看正好是2个座椅，我直接就坐到了里边靠窗户的座位上了。 这时正好这个座位的小伙子过来了，看见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看见丈夫坐在另一个座位上，马上就说，你们是一起的吗？那你们坐在这里，我坐在这个靠走廊的座位上。丈夫马上就不高兴了，跟我喊了起来，告诉你是两个过道的座位，你还坐那儿。小伙子马上说，没事没事，你们坐那儿吧。这时的我还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心想，这不是挺好的吗？至于跟我喊吗？火车在奔驰着，坐在靠着窗户座位的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是修炼人呢。师父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修炼人要做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我这是怎么修的？怎么就这么自私呢？做事情只想自己了呢？这为私为我的自私的执着心暴露出来了。可悲的是，自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是师父借丈夫的口点给我的。看来这修炼真的没有小事呀。修炼人应该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做到才是实修呀。这时火车到了小伙子要下车的车站了，我赶紧对小伙子说，谢谢你。小伙子笑着下车了，然后又上来一个小伙，这个靠窗户的座位是他的。这一次我可赶快坐回到我自己的座位上了。修炼真的是无小事呀，一丝一念都要按照法的标准去做，真正的修好自己，去掉各种执着心才是真修呀。一关未过，另一关又来了。让座位的小伙下车后，丈夫没有坐下，而是站在座位旁边。这时旁边的一个小姑娘的母亲告诉小姑娘坐在那个座位上，小姑娘就理所当然地坐下了。我这个为私为我的心马上就起来了，告诉丈夫，你一会儿站累了就告诉小姑娘，这是你的座位号。丈夫没有说话。作为一个修炼人，这么点小事都过不去，这是怎么修的？这时我就应该告诉丈夫，没事，让小姑娘坐吧，我们两个可以换着坐我这个座位。如果是这样想，那才是个真正的修炼人。可是我却没有把握住这次提高心性的机会。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了，作为修炼人一定要修去为私为我的观念，养成为他人着想的习惯。今后再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做好。第四部分，世人在觉醒。一，2024年12月份的一天，在讲真相中看到一位拽着买菜小车的驼背老年妇女，我马上和她打招呼，我说，去买菜呀？她说，是呀。我接着说，这天气好，路也好走，多买点。天气不好，路不好走时，可千万别出来。她说，是呀。随后她很生气地告诉我，你看现在这人多坏，我刚才拿了一个小的买菜车出来，去那个小商店买东西，就把车放在门口，可是出来车就没有了。你说现在人怎么都这样了？我说，大姐，你也别生气，上天会保佑好人一生平安的。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天会保佑你，你就会躲过瘟疫，躲过灾难。他说好。我又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说他只入过队。我说那咱们就从心里退出入过的队，头上三尺有神灵，就会保佑你。他说那就退出队。我说送你一个好听的名字，康福。我告诉他以后谁问你，你就告诉他我退出了队，就会健康有福分。这时我说送你一本2025年的真相台历。他一听眼睛马上一亮，眼神里充满了期盼喜悦的目光，等着我给他台历。那真是期盼了许久的等待。 我帮他把台历放到了他的小车里，说这次可拽紧了小车。他说这回我可不撒手了，并一个劲地说谢谢。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他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他又说我今天丢了一个小车，可是我得到了这么好的台历，我这也是因祸得福呀。我告诉他，你回去后一定把这里的好故事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能得救，那你可就做了大好事了。他高兴地说，我会的，我会告诉他们的。一个急切盼望得救的生命得救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二，2025年一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去讲真相，走在一条小马路上，看到一位中老年妇女在马路边上逆着车流在走。我迎上去说，这马路上有车，你怎么不上人行道上走呢？他告诉我，上去还得上这个台阶，腿不太好，前边不远就是小区了。我马上说，你这个姐妹看着很善良，好人一生平安。她说谢谢。我马上又说，请你记住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躲过疫情，躲过灾难。她又说谢谢。我说你年轻时入过党团队吗？她说都入过。我说那就送你个好听的名字，咱们就从心里退出入过的党团队，上天就会保佑咱。他高兴地说好，谢谢。我还想和他讲，他说我到了。我们分别后，我忽然听到后边传来说话声，我回头一看，他转过来站在那里对我说，谢谢你，你这么坚定地在传。我马上往回走说，送你个好东西。我从包里往外拿护身符，他把手放在胸前，真诚地说，我心里已经记住了，都在心里了。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众生真的觉醒了，得救了。三，一天看到路上有一对老夫妇买菜回来，我就上前去打招呼，我说你们好，去买菜了？他们说是。我说看你们二老很善良仁义，想告诉你们一句好话，上天保佑善良的好人，请你记住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就会躲过疫情，躲过灾难。他的老伴在前边边走边说，我们都很好。而老先生却拽着买菜的小车在旁边慢慢地跟着，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我还想和他往下说，他看见路边有个药房，一下子就进去了。进到药房里边，他喊着老先生也进去。这时老先生却没有动，只是拉着小车站在外边等着，眼中露出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我一看，马上过去和老先生说，请你记住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天会保佑你。他默默地点点头。我又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都入过。我说那你就从心里都退出来，你就会得福报。他说好。就这样，这位老先生没有受到老伴的影响，而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每天讲真相时，我都会告诉众生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们明真相后都会高兴地说谢谢。即使不听真相的人，我也会告诉他记住这九个字，上天就会保佑。有很多人也会说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经见师父的承受、震撼、羞愧、放下怨恨等执着。作者一名美国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0日。我是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学员，修炼大法5年了。在2025年11月的第一周，当我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在离家还有几分钟的路程时，我突然从天幕中看到，然后立即非常透彻地理解了师父为弟子承受业力的那种痛苦。师父为弟子承受业力这件事，我早就从与同修的交流中，以及阅读和理解转法轮理的讲法和法会上的许多讲法中知道了，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听、读和理解表面的字句，听进耳朵里，并认为已经理解了。但这一次，这种感受让我好像知道并透彻感受到了师父的承受。我此时看到的师父的承受，我感觉到了那种痛苦，那种无法形容的极度痛苦。我看到师父不仅仅是为弟子承受业力，层层空间多少生命，层层宇宙多少生命，师父正在为从低层直到最高层的所有一切承受业力，高层的业力要可怕得多。我突然透彻理解了原因，因为师父不想让一切都被毁灭，所以承受了一切，以维持并加速正法的进程。我们都知道师父讲过，我们能想象到的宇宙最高层都已经败坏了，师父不想毁灭而想要正法，所以承受了一切，以便这个过程能够开始。那次经历已经过去1个多星期了，当我写下这些时，因为我已经冷静下来并对此有过思考，所以我理解并补充了一些我从看到的景象中悟到的细节。但我想分享我看到那一幕的瞬间，我看到师父承受的痛苦比耶稣不知多了多少倍。当我看到时，我全身颤抖得无法控制，像癫痫发作一样，然后我放声大哭，哭得很大声，无法抑制，哭得就像失去了父亲一样。过了一会儿，我拿起电话打给 Q 兄，一位我常与之交流的同修。为了分享，也为了分散注意力，让我能冷静下来。 Q 兄接了电话，听出我声音不正常，问出了什么事。但我只能告诉他，我看到师父受的苦比耶稣还要多，然后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所以我只能说我稍后再打给他。挂了电话后，我又继续哭。耶稣的承受被认为是这茬人类中最痛苦的，但是天哪，没有人知道师父在这的人生中正承受着什么。我无法想象，无法构想师父的这个身体正为全宇宙直到最高层承受着。写到这里，我又流泪了，没哭出声，但眼泪在流。在刚发生的时候，我确实受到了严重的震惊，因为我的头脑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事情。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接着我精神全无，什么也做不了。我也经常和其他同修一起参与大法项目，支持同修并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参与，但这期间我像呆住了一样，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根本帮不了师父一点点。师父的牺牲太伟大了，比伟大还要伟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语言只有这种程度。我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任何贡献，无能为力，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师父受苦。我做的任何事情都像投入大海的一粒盐，真的是无能为力。整整1个星期，我的心情就是这样。我也知道师父让我看到什么是为了让我提高，但在这件事上真的让我发呆，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这时自然的，我所有的执着好像都没了，我什么都不想要， 心里没有任何反应。即使当妻子发火，说着那些以前我听了会反击的话，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争吵，但心里也会有一点不舒服。而现在一点不舒服都没有。甚至今天妻子又说了几句，但我的心都动不起来，因为真的，师父承受的那么巨大，而我仅仅一个小小的执着也没能完全去掉。虽然明白师父也讲过也要有时间，在向新层次突破时会有过关，要去掉执着心，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我目前的显示心不仅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负数，因为我感到真的很惭愧，自己什么都没做成还在显示，而师父为全宇宙从最低到最高层承受着，却没有人知道。我抱歉，不是认为真的没人知道，可能很多同修知道，只有我不知道。但我这样写是为了表达我的心情，而且师父那样的承受却没有一句责怪，而当受到不顺心的对待时，我却怀着怨恨心。虽然我的怨恨心比以前减少了很多，但通过这次体验，我看到自己真的什么都没做到。真的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验到根本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但实际上只是在表面，而在另外空间已经冲上去和人家在争斗了，仍然说出那些带有暗示含义的话，意思就是仍然带着那种不好的能量，只是用砂纸打磨让表面更光滑而已。虽然语气比以前温和了很多，但仍然带着不好的能量。现在我看到我还未达到一个真正的修炼人需要达到的标准，我真的感到非常的羞愧。我还看到了我的思想业，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仅仅是思想也会造业。我不喜欢谁，刚想不喜欢那个人，另外空间的我早已攻击挑衅人家了，而且还有那些不好的思想，在这里我不知道是不好的，但在另外空间，那个坏东西已经去做那件事了。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真感到害怕，所以现在我真的不敢乱动，只有在读法学法时我才觉得稳妥。做家务时以前常烦躁，为什么妻子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现在那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得赶紧排斥掉，开心的继续做。只有这样才明白以前自己对家庭对外边是多么不好。通过这次经历，对自己认知的还有很多，但我无法全部记起并在此时写下来，因为太多了，真的好像我承受不了，没有能力全部记住，所以只请求分享一点点。我现在只能向师父说，我会非常努力严肃地修炼，以真正去掉执着，去掉那些人心，而真的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想表现，觉得自己也是在做大法工作，也这样那样的辅助大法，因为我真的感到羞愧，因为无论我做什么都算不上什么。师父真的比伟大还伟大，我真的太幸运了，我不知道说什么话才配得上，我只请求向师父献上万般的感谢，允许我在大法中修炼。以上是我的个人体验，我写出来分享而没有修饰，请同修见谅。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学法的美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1月10日。最近一段时间，我静心认真学法，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每次在学法的时候，不抱有任何目的学，而是要求把师父讲的法的每一句话的表面意思都明白。 有的时候是背法，背的时候要求自己每句话意思必须知道，不能脑袋麻木，嘴里背着法，心里啥也不想。有的时候也默写，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这句话或者这段法，得知道师父讲的是什么，然后再落笔。结果在学的过程中就非常美妙，不停地看到法轮飞旋。有的时候从书中飞出来，有的时候从我眼中飞出来，有的时候直接在空中飞旋，五颜六色，有透明的各种颜色的，还有发着各种颜色光的法轮，突然在眼前一过，真是好看极了。以前很少有这么美妙的状态出现，现在是往那一坐，准备学法，法轮就开始飞旋了。在学的过程中，我也明白了很多法理，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其实都是天机。以前总觉得是一句话，但是认真学起来，却发现点给我了一层法理。因为我以前对法态度不够端正，所以也看不到这些。最开始修炼的时候有一种新奇感，学到后来新奇感过去，熟了之后就变成了那种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法也在学，学的是啥不想，也懒得过脑，连学法都在求安逸。师父点我，这种状态就是复元神抢人体修炼了。就像有的人打坐一闭眼就晃，都形成习惯了。当然我也形成习惯了，一学法主意识就不做主，放松了，只是完成任务的学几讲或背几讲而已。不光读法，背法很熟之后一样可以不走大脑。现在纠正这个问题之后，我明白了很多法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学会向内找了，不是那种嘴上说的向内找，是会修了。师父讲做到实修，选自红岩实修。我明白了，必须找到那颗心，然后真正去掉那颗心才是真修。做到是关键，光嘴巴说找出一大堆执着，做不到去掉那颗心还不算修。同时也会找到执着后面的观念。比如说那天认真学法的时候，突然明白了同化法背后的一层内涵，我瞬间分清了同化法和没有同化法的思想的区别。光分清了还不够，还得把那些不正的思想去掉。我发正念结印，清除自己后天形成的不正的思想，清了也就30分钟左右，其实时间真的不够，太短了。晚上做梦，梦见骑着自己的小电驴在爬陡坡，连爬几个小陡坡，点化我，这也是在提高心性了。举个例子，我以前还有一个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有求之心，就是求师父点化。后来发现，经常被梦中或者其他各种听到的、看到的来魔幻点化，真真假假，搞得我也分不清，干扰很大。现在也明白了，是自己有求之心招来的磨难。正法修炼，求什么都不行，就是以法为师。师父传给我们了大法，见不到师父本人，我们认真学法，法就是师。学法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师父对法的要求来学，千万不能改变一点。应该明白的就会明白，不听外来信息，也不学同修，不学人，就不会走偏，也不容易招来磨难。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甲同修，甲出现较重的病业，身体不好。我跟甲聊了一会儿，同修出现这个状态，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大概的知道这个同修是犯了自己不清楚的类似乱法的问题造成的，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在迫害。虽然同修在这种状态还是兼修大法，精神令人佩服，但是毕竟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同时也干扰自己去救人，也让人很遗憾与痛惜。我看到了一些在各种磨难中的同修的问题，这些磨难有来自被非法关押、被迫害、经济出现问题的，或者出现病业的。我觉得可能有以下的原因造成的。很多人学法不得法，自己学法的时候主意识不在，怎么能知道高层次的理呢？咱们可以问问周围同修，师父对学法是怎么要求的？有多少人能明白？如果不明白，怎么谈做到呢？又有多少人能做到主意识在学法得法？还有就是对精进要旨不重视。咱们想一想，精进要旨这几个字怎么理解？我理解到的一层含义就是有精进的关键这层意思呢。既然这么重要，能不背下来吗？其实真的是这样。我背下来精进要旨一二三之后，真的帮我识破了邪恶安排的一个又一个伎俩，很多是内部的乱法行为，后果都非常可怕。还有就是对转法轮学的时候思想麻木造成的，因为读熟了或者是习惯了不用脑，懒得知道每句话的意思，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不是按照师父对学法的要求在学法，这更麻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学法出了问题了，怎么改？就像我看到的那个病业的假同修，我知道他学法是不过脑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觉得他挺精进，天天还在坚持学法练功，就是偏离的时间太长了，自己都完全意识不到了。这就是学法不得法了，最后怎么闯毕业关，很难了。其实学法不得法本身就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的一个死关，大家一定要重视，纠正自己不正确的学法状态。向内找，实修不够。这个不够不是指同修不向内找，很多同修非常重视向内找，可是因为法学的不够，质量与数量上都不够，很多法理不知道，找的不是真正的原因，有的还找了一堆人的原因，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我看到过一些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我发现有的同修找的不准，但是没有办法，由于不明白法理，告诉了他们原因也不相信。我身边之前有一个同修，表面上是被跟踪抄家被迫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乱法。等他出来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学法，我把所知道的他干的乱法的错事全部告诉他了，怕同修再出问题。后来他也明白了一些了，我心里想，这下应该没事了。但是他再次出事的时候，我都很吃惊。后来师父点化我，是由于他学法的不足，对很多师父讲过的法理不知道，导致他还有原则性的错误没有肃清，这是旧势力迫害的原因。这个是外人不知道的，当然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了。我还看到周围一些同修还有隐蔽很深的乱法行为，自己察觉不到，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别看现在没事，但是真的很危险，怎么办？还有邪悟者冒充学员祸乱大法弟子的环境，这也很危险， 怎么办？只有在学法上下很大功夫，才能破除，才能走出旧势力安排的这些死关。当然，明慧编辑部文章也要多看。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谈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8日。有这么一件事，我一直也很苦恼，用善的办法也不行，用恶的办法更不行。我丈夫70多岁，每天不管是热天还是刮风下雨，他就喜欢把前后门和窗都打开，说是通风。从早到晚，我家的门是朝西南，夏天的太阳温度高，太阳直射到家里，大风把树叶和垃圾刮得家里都是。天未黑，蚊子就跑到家里咬人，竟给我找麻烦。我和他好好讲道理，他根本就不理睬，还骂脏话。我遇到这情景，心里就难受，认为他自私，从来没想到别人。他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呢？我恨他。我甚至想过不好的念头，这个人没救了，你一个人去过吧，我不想看到你，甚至更恶的念也想。师父教我要做个好人，更好的人，要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怎么办呢？我就这么忍受着心里的难过，也很痛苦。今天午睡下楼一看，又是那个样，家里和外面没啥两样，特别热，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憋着，要忍吗？他问我孙女的事，我不理他，在心里和他交战。我发现自己有争斗心、怨恨心、讨厌他的心、看不顺眼的心等。我告诉自己，修掉他，去掉他。心里不难受了。没过一会儿，那个难受的心又上来了。老是这样下去也不对呀。这颗心老是放不下，我得好好向内找找。以前也找过，找不出什么执着的心，就是他不对，是我对，我对。这样长期下去，我也不是个修炼人了，不是和他一样了吗？这下我要深挖一下自己了，到底存在着哪颗执着不放的心？一定有，我得把它找出来，从根上去掉。原来是妒忌心在作怪，因为他躺在通风的地方舒服开心，我看到就难受。我要的是保持家里干净，理念不同。不是啊，是我有妒忌心，觉察不到的长期以来存在的妒忌心把我拉下去，不让我升华上来，他一直在害我。修掉他，去掉他，灭尽他。这下我心里敞开了，那个怨恨的心没了，丈夫再问我什么事，我都心平气和地和他讲。我悟到，有许许多多的执着不放的心，都是妒忌心所致。丈夫是常人，常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常人本来就是自私的。而我是修炼人，要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的，是为他的，怎么老和常人过不去呢？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改。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为他高兴，对他不会再有任何想法了。这样一来，他也变了，言行举止都改善了。前后门早晚把我时间打开，到下午五点就点上蚊香。可是这个妒忌心不是说修没了就没了，在矛盾中，在方方面面都会有妒忌心，它还会生出来。在同一件事上还会有反复，不那么重，能马上警觉起来，修去它，修去魔性，增强佛性。感恩师父利用丈夫给我去妒忌心和消业的机会，从中提高上来。感恩大法指导我修炼， 感谢丈夫为我付出，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修炼无小事，修炼是严肃的。弟子一定走好以后的修炼路，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